弟兄姐妹平安，福音朋友平安。为主做见证真的是义不容辞，但是很多很多的秘密是跟主有的，但是要在公开这样讲，实在真的。可是为主做见证，我只好上来。有一种爱真的是我们人真的是无法测度的，那就是我们基督耶稣的爱。回想三年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也是这十六个字吸引我，我来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也很高兴我真的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信主的前两年很惭愧，我都只要神的祝福，给我买又便宜又好的房子，给我在各方面都很顺利，万事如意，也很在乎弟兄姊妹的吃喝欢乐。那每次吃喝欢乐一定有我出现，但是聚会不见得就有我出现，因为我看我的心情而定，我心情今天心情不好，不去。可是真的两年来我没有多大的改变，也没有多大的变化，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得到很多的满足啊。可是我知道信主很好，好在哪里我说不出来，可是每当姊妹或是福音朋友有难处，我第一个就是去找必秋姊妹，她会陪你读经祷告，会陪你一同度过。但是这些我都会帮人家推荐，我从来不参与，我只知道他在那里你一定会得着。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她有难处，我也一样的推荐你给必秋姊妹，她会陪你读经祷告，但是她没有车。好，那我愿你，我说我好，我愿意陪你去，我开车陪你一起陪到那边读经祷告。一些日子那个姊妹她不来了，我心里开心得很，哇，任务完成了。可是那天的早上一句话进来，他不需要读经祷告，难道你不需要读经祷告吗？我心里我满身流下眼泪，主我去，我就跟着必秋姊妹，我一起一同陪他追求读经祷告。就在那些日子，我发现主他很善待寻求他的人，他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他真的吸引我，我真的愿意为他去，我也愿意为读经祷告，真的在那里真的认识神。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爱，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家人？如果没有爱，我们的兄弟弟兄姊妹如何彼此相爱？如果没有爱，怎么可以去爱那不可爱的福音朋友？但是我知道，其实在这五年来，我的内心有一个很深处的一个秘密，但是这是神要对付的，我也不愿意，我常常都轻描淡写。其实我从小生活背景，这我的个性很任性，因为父母对我真的是很宠，所以我的个性很任性。我在移民前五年的时候，我住在台北的婆婆家，我婆婆就我六月要起飞 LA，我的婆婆在五月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搬离那个房子，我要将那个房子出租。我心里充满了愤怒跟不平，但是我要怎么办？我前不着，我前面已经没有，后面没有路了，我前面只能往前。可是我也答应孩子要到美国读书，我想为了家庭和谐，我知道往前，我来跟我婆婆一同住。我刚开始跟我婆婆住，我可以强颜欢笑，到最后我冷漠对她，我相敬如宾。 我自己很难过，我相敬如宾，我并不因为这样很快乐，我心里充满了不快乐。我以为信主我可以找到快乐，我也没有快乐。可是我婆婆被我这样的冷漠以对，她黯然的回台，她再也不来美国了。我也搬离了我婆婆的家，我自己也买房子，在神的祝福家我买了房子，我离开她了，她的家。但是我在外面住了两年，我心里没有平安喜乐。我最怕的就是逢年过节，我婆婆 其实在这件事上，我婆婆也深知她做了不理想。我婆婆要跟我谈，我说不用谈。这些事情，我知道婆媳很奇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感觉。妈妈说你，你可以放弃、放掉；当婆婆一说你，你可以把新仇旧恨全部都杠上一起，我杠上你了，不用谈了。我婆婆每当回她从台湾，我自己住在家里，我每当逢年过节，我婆婆一定会来跟我祝贺。我开始用尽的方法。上厕所到哪里就能顿跑，就请儿子代接，我就是不接电话。我婆婆知道她跟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我也没有办法，我自己也做不来。我只知道说我对她有一种我不知道的一种感觉，我对她就是反正我就是恨不得说，婆婆你可不可以忘了我的存在，你可以把我这个在你脑海里把这个媳妇除掉，我就这种感觉，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可是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先生都会交代给婆婆打个电话。你知道我到哪里去打？我到那个人最多的地方，要回美的前一天打电话说，婆婆我回来了，你好吗？我要回美国了，这边人太多，我不能多讲了。挂完电话我回美国了。但是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对我很大的搅扰，我也不愿意做。但是在今年的四月，我婆婆生病了。我的姊妹她跟我提一个要求，能不能回去陪婆婆住几天。哇，几年下来不打电话，几年下来不说话，要回去陪她住几天，我跟主求，我做不到，我行不出来，真的是行不出来。或许很多人事情觉得这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跟美姊妹讲，好，我去。可是记得到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我常常跟主讲，我怎么做得到？我怎么能行得出来？但是因为时差关系，我自己也起来读经祷告，就有一个细微的声音，就像天父的一个很细微的声音，他告诉我乖，听话，去做。我真的就是好，主的爱激励了我，主的爱充满了我。我真的就去做，我去了。我进到那个家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自己很惭愧。我五年来，我可以对一个老太太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其实这个见证对我来讲，我真的是很释放，因为我被释放了很，我受压了五年，但是我今天是心里得到自由，我被掳了，我得到释放。我真的对婆婆，我充满了又惭又愧。但是很高兴我跟婆婆可以回到那个起初的爱，所以我就觉得神的爱真的是太奇妙了，可以在我身上这样子，能让我这样子这么不配的人可以做得出来。后来我邀请我婆婆去上教会，我婆婆说好，我婆婆跟我一起去教会。感谢主，我婆婆在那边她也很喜乐。我婆婆没有上过教会，可是我婆婆既然答应我跟我上主日教会，我也去了。后来我回到美国前后三天，我婆婆住院了。我打电话给我婆婆说，我们一同祷告，我陪你祷告，上帝会祝福你的，会医治你的。我婆婆说好，我就陪她一起祷告。隔天她告诉我说，嘿，我要跟叶利钦信那个上帝耶，那个上帝救了我。感谢主，真的多大的激励。其实在做这件事情，有一个背后声音就告诉我，做不来次不要去做，不要勉强，跟婆婆的事情不要勉强。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勉强，我是出于我们那个主给我的爱我去行。真的很感谢主，我婆婆她现在非常喜欢我，因为她觉得跟我在一起就是跟上帝在一起。对，感谢主。但是这个爱真的激励了我。我先回来，我先知道我的情况，我先告诉我，你真不简单，你真的得救了。相信我也真的得救了。真的，我想这个爱真的是无法测度，只有这个耶稣的爱。真的，所以我很感谢我的主，我也自己真的亲身到去尝生那个主恩的滋味。真的，所以这首歌《爱救了我》是真的是给我真的很大的激励，这个爱是救了我。我们再来唱一次， 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们再见。我为主做见证真的是很荣耀的事，谢谢主，谢谢，感谢主，赞美主，主我爱你，谢谢你们。
我们与姊妹一同喜乐，我们与我们的神一同喜乐。神很伟大，伟大到每一个人讲的一个故事都会真正摸到我们的心。当主摸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发现主有路，我们也有路。我们的主是很奇妙的神啊！当我们在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各式各样的性格，各式各样的生命情形，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抵挡神。神要的一件事就是得着我们的人，得着我们的心，成为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成为他爱的显露的器皿。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太喜欢神。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只说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连神是什么我们都不晓得，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对神就好像是一个很排斥的一个情形。无论你是一个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或者是从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天然生命的里头，我们都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非常抵挡神。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抵挡神，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也不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只知道一个东西叫做自己。那我们不愿意做神荣耀的彰显，我们也不愿意做神所谓爱的器皿，所以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迂回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自己挣扎努力痛苦，在世界上总要找另外一个东西来补满我们里头爱的那个需要，荣耀的那个盼望，叫我们心里头所有虚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去找。但是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我们甚至得罗这个得罗那一个，但是结果当晚上静的时候，我们里头还是会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好像是荣耀，不怎么样的荣耀，好像我们就是懂得一些爱，但是好像这个爱也不能够太满足我们。所以无论我们是谈过恋爱没有谈过恋爱，已经有家的没有家的，一样的情形，我们总觉得里头好像缺了一个什么。但是今天我们一同来听主的福音，我们会发现原来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而且他的爱是那么样的忍耐的爱，等候我们回转的爱。其实他只是盼望做一件事，他要把他的荣耀，把他的爱硬塞给我们。神就是要等谁愿意得着他的荣耀，谁愿意得着他的爱，神已经准备好了，愿意的人接受就够了。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就开始在改变，不但是你改变，连你周围所有的关系都一个一个的因着你的改变而成为改变，而且你所做的一切事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慢慢慢慢越来越充满神的荣耀 和神的爱。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故事，是一个心路的历程，是一个我们什么时候准备好要了，什么时候神就可以把他的爱跟荣耀塞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很简单啊，我们众人都把自己的心向着神打开，然后我们读一点主的话，然后接受，看看神到底为我们准备了一些什么，为什么神要那么样的忍耐等候我们，神到底是怎样看我们的啊。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主早上听见姊妹的见证，主我们的心欢喜快乐，主因为你得着我们的姊妹，主不但如此，主你也实在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愿意做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人，也做你爱的显露的器皿。主啊，我们求你得着我们今天早上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主啊，每一个听的说的在你的面前都重新领受这一份恩典，主叫我们在你的里面有荣耀的盼望，主在我们叫我们一同在你的里面真认识神就是爱。主啊，你来充满在我们的会中，充满在我们所有虚空的心房，主我们愿意你得着满足，主因为你得了满足我们就可以得满足，主但愿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你得着最高的权柄与安息，叫众人也得着你的权柄与安息，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5:8-10，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单已经印了啊？所以没有圣经的可以照着节目单读，愿意翻圣经的可以翻自己的圣经，然后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手上需要 program 或者是圣经的请举一下手，招待可以递给你们。好，罗马书5:8-10，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从此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神的爱，我们就必须要来到主的在基督为我们罪人死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说到爱，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心思里头想明白的一件事，我们说到爱，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在感觉里头一点的享受而已。说到爱，我们也知道它不是人拣选了就可以有的爱啊，这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都可以办得到，所以在人的范围当中有人所谓的爱，但是神的爱跟这一切都不一样，神的爱需要显明，人的爱只要自己愿意你可以抓得到你一点自己的爱。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愿意学琴学吉他，他爱这一个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就用他的心思加上一点意志每天练习一下，那结果呢可能不是大师，总会弹一下琴，总会弹一下吉他，对不对？他只要去爱一个东西他就可以有一点得着啊。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啊，我又是单身的男性，然后呢哎，好想追她，就怎么样花一点心思下一点那个投资时间也好金钱也好啊，就追她嘛啊，然后呢 当他说 no， 你还是坚持一下，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思、你的意志、你的情感用上了，有没有结果？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是呢，总是试试看啊。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只要愿意的话，有爱就有机会，有爱就可能达到啊。所以有些追得到手，有些追不到，有些追得到变成是一个欢喜收场，有些追到了变成是一个悲剧收场，都有的。所以人的爱有它的功用，但是呢，它的结果并不像人所想象的那么理想。但是在这里圣经说，神的爱向我们这些罪人显明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基督就为我们死。是这样子的一个爱，是怎样的一个爱？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不要神的爱，我们觉得这个是虚无缥缈的事，神爱我们，我活得好端端的，干嘛需要神爱我们？但是呢，神已经定义要得着我们的爱，所以他就先显明他的爱。所以我们说啊，神什么时候向我显明爱了啊？这个神的爱显明是一次永远，就是摆在那里。无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欧洲人、黑人、白人、黄人、红人，什么样的人都好，神向着人、向着罪人显明的爱，一次永远一定就是做成的，摆在那里，就是等要的人就可以接受。是已经，神的话说是什么？显明了。但是呢，显明的爱不一定有人准备好接受啊。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在一个聚会的里头，有一个刚得救，大概也是跟姊妹差不多的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得救一两年，但是这个弟兄呢，爱来聚会不来聚会，有时候看见有时候看不见，然后呢，常常叫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担心他到底一个人在干什么，因为他离乡别井的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念书。那大家啊，他已经是弟兄了，得救啊，得救了蛮好了，怎么常常一下子又不见，一下子就好像很沮丧的样子。所以很多人关心他，但是呢，关心他也未必找到他。那有一天呢，弟兄们呢就鼓起勇气呢，就去要去看望他。去看望他呢，就是说因为他有很久没有来聚会了，然后看望他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些小礼物就去看望。那但是呢，那个弟兄呢不在家，那不在家呢，看望他的弟兄们呢就站在门口，怎么样回去？那有一个弟兄就说，不要回去，我们还等一下，我们总要等到看见弟兄吧，就既然已经去了就等他一下。因为照理呢，这个当学生的孩子呢是应该已经那么晚了应该回来的，所以我们弟兄们也故意的很晚的去看他，但是呢那么晚还不回来，所以那弟兄们就更不放心，就是说一定要等他。好，那两个弟兄就在门口等着他，天气还蛮冷的，拿着一些小礼物就等这个弟兄回来。那个弟兄回来呢，也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个弟兄终于回来了。一回来看见两个弟兄在门口等着他，非常的不乐意，语气态度各样都非常的不耐烦，你们来干什么？我很累，你们走吧。那但是呢，弟兄们呢，就是为什么要彰显神的爱嘛，对不对？所以呢，而且有任务在身，对不对？就说哎呀，你让我们去坐一坐啦，然后就硬的就把他门一开，我们就抢着进去了，对不对？然后坐在那里呢，那个弟兄真的是十万个不愿意，他说我好累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赶快说。然后呢，那有一个弟兄他还准备得很好， 圣经一翻翻开来跟你读圣经啊，你很久没来了，我们要跟你分享。所以他呢噜噜噜噜噜讲了半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弟兄就坐在旁边就看着，哎，这个好像不管用哈、啊、你是很爱他，他不太接受啊。啊，那另外一个弟兄呢就有一个窍，怎么样呢，就在旁边祷告，主啊，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了，这个弟兄好像没有准备好要我们看望，也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你显现的爱，我们出现了嘛，对不对，显现的爱他就不太接受。然后呢最后呢，哎，没办法，硬撑把他，大概花了他45分钟的时间，结果呢弟兄们没办法做一个5分钟10分钟的祷告，那两个弟兄祷告10分钟也蛮有本事的哈。然后那个祷告完了，看看他，另外那个弟兄就赶快走，他也不要祷告，就站起来，两个一祷告完他就站起来送客。好，那好，我没办法，所以弟兄们就走了。但是呢，主的爱的显现呢，真的是非常稀奇。当两个弟兄走了之后呢，那个弟兄后来自己做见证是这么样一回事。他原来呢说那天晚上他刚下了课之后，已经很晚了，傍晚的时候还要去帮另外一个同学搬家，所以呢他又跟精疲又力尽，肚子又饿，为什么，因为他还没吃晚饭。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已经9点多了，所以他非常的不愿意，因为又饿又累啊，他想吃了个东西就睡觉了。结果你们那么不识相来到产门子，所以他呢肚子里头非常不开心啊。然后他就说，神什么个神，已经信了嘛，你就有时间就会来教会嘛，干嘛还能那么麻烦。他就很多低估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呢然后他说，叫我祷告一点都不实在，肚子饿了那么狠，你是他说给我圣经的话不稀罕，给我一根鸡腿倒说说看，他就肚子里头这样说。结果呢我们一走的时候呢，他去做他的饭，做饭的时候等那个水开的时候，他看看，哎，有一包东西，就我们送的一个小礼物，他就打开来看，结果你们猜是什么，就是弟兄们带去的一根鸡腿。他拿着那根鸡腿，他站在主面前就开始流泪，他说，神啊，原来你是这么样的信实。这个叫爱的显明，还不是我们去看望，还不是我们去跟人家讲圣经，还不是我们有一点的祷告，而是神自己出来了，神可以再借着任何的事情出来，这个叫神爱的显现。但是人的心要准备好。那这个弟兄呢，他真的也没办法，读书又忙，又要去做别人的好朋友，又去这个那个，他时间都占满了，但是他非常虚空，他也非常软弱，甚至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忘记了神，但是神有没有忘记他？没有。神一逮住个机会，借着弟兄们愿意去看望他，还是可以出来。所以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主会做他的事。那我们要来看神的爱显明，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要他的时候，我们甚至说显明不稀罕，心里头可以这样说，但是神真的显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服的。神的爱真的显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为什么？遇见了嘛，主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信实的主，他一直等我们，等我们来一个愿意，等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里头，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那忽然间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神就可以显现。有时候人太厉害，太聪明，太有办法，神做不了事。你说东他说西都有理由，但是缺了一个什么？缺了主自己。所以我们在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的是主的显现。传福音， 主的显现，在一切关系里头有破坏，主要显现，在一切力不能伸的时候，我们要的什么？主的显现。主显现了，我们的生命有路，我们的关系有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有路。主的显明，显明在哪里？显明在基督，在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我们根本没有去求什么，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得救的，但是神预备好了。为什么？他一次永远，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你是学生，你是祖父，你是做大老板，一样的，只有一条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人的心很重要，心里头没有神，这个就是罪的根源。当我们的心不要神，我们就下面一步一定是犯罪。心不要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生活的时候，你做事的时候，因为心没有神，做出来的事就带着罪的痕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福音，要明白为什么将心归给基督是那么样的重要的一件事。这里罗马书五章八到十节里头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件事说到我们生命的事情，这里说靠着他的血称义，免去神的愤怒。每一个心里头不要神的人，在神那里都有一个愤怒，这个愤怒呢是累积的，这个愤怒呢是神一直在等，但是呢我们的神很久忍耐，这个愤怒呢虽然一直在累积，但是只要一下子来到基督的面前，神可以马上把这一些所有的愤怒都一笔勾销。那我们的神就是那么样的稀奇，人呐，跟另外一个人过不去也会有愤怒，对不对？那这个愤怒呢有时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看你不顺眼我就生气了世上所有的关系其实刚才就属姊妹的那个婆媳的关系是很这个非常难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婆媳搞得好的好像没几家婆媳是有名的很难搞好的但是呢在神的家中，婆婆跟媳妇搞好的搞不好的反而是少数。如果婆婆是信主的，如果媳妇是信主的，搞不好的可能两个信主都有问题，但是两个都是真实信主的一定搞好。神的愤怒呢是叫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可以称义，这个说到生命本来我们没有神，也不要神的爱，现在呢知道神的爱显明了，他的血，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神看我们是什么？没问题的，是义的，是这个生命呢，现在神说你愿意来，我觉得你就没问题。为什么？因为神其实一早就做了这件事情，等着我们来，我们只要一来神就称义，一来又称义。你昨天刚发了刚犯了一件罪你今天来马上称义，你如果昨天犯的时候，犯完之后马上下一分钟你回转到神面前，神又称义。你十年后想起十年前做了这样子一件坏事，你现在来，现在马上又称义。这个是神的话这样说，靠着他的血称义，不是靠着你什么 行为，不是你去改好，不是你去哎呀做这个来修补你的德行，不是你说哎呀你再来弥补你这样子的事，神的话都不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太难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没机会弥补了，有些人想弥补没有这个能力去弥补，那你怎么办？这个愤怒就一直累积，有些人累积愤怒到死的那个时候还是很愤怒，到死了之后好像那个愤怒的气氛还在，你没有遇见过这种的情形，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不要神。要神的话你就知道，神的话说靠着他的血可以称义，没有靠别的，所以只要是现在相信，你就过去对什么样的不义的情形你都可以来到神面前靠着血来称义。那是不是只是这样子呢？这一段圣经还不止，往下读。下面一个是什么呢？说到关系的事。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因为愤怒啊要对付，我们没办法对付，神就对付了。神看我们这些人作恶，一直作恶，抵挡，一直抵挡，不要神，一直不要神，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神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些人都是我的子民，这些人都是我爱的对象，但是他们没办法改好一点，那只有一条路，我的儿子替他们死。所以神儿子替我们死是替什么？所有神的敌人而死。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他儿子的死，不死就不需要流血，死的时候还流血来洗我们的罪，他的死叫我们与神和好。这个说到什么？说到我们的关系可以跟神恢复正常。所以要跟什么人过不去，那你可以一直继续愤怒，继续自己的愤怒，继续对方的愤怒，但是你说我不愿意 一天到晚在愤怒的里头过生活，我也不愿意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怕那个人要什么报复的行动，这个都是很可怜，也是我们世人所有生活里头常常听见发生的事。但是今天我们愿意这些都丢到我们后面去，那这里有一个缺，所有神的敌人靠着神儿子的死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先跟神和好，知道什么叫和好之后，我们神就会带领我们怎样去跟一个一个人搞好关系，去跟他们一个一个和好。不要你先去跟他和好，世上的人想谈和好的事情多了，对不对？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伊朗跟伊拉克， Bosnia 跟 Yugoslavia， 那个说不完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大家都想他们搞好，对不对？中国有没有什么世仇啊？日本人晓得，现在时代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想到自己，很可能你也会想到敌人，那你不要敌人的方法不是你去搞好，你没有神搞不好，你要神，神有办法叫你们搞好，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你要去搞好，越搞越不好啊！为什么？人的热心啊只是会增加什么气氛氛的事，因为人要和好就说要什么，要公平，他们还不是说要公义，哎，你这样待我，你这样啊，一人退一步。所以孔夫子也劝人一人退一步，礼仪之邦，对不对？那你可以相敬如宾，但是呢你心里头是什么？空的，假的，不满足的，不踏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经过这一招，我们知道不是路，世人有世人表面的方法，我们呢 要么不来，来么来，真的。怎么样来真的？回到神面前，不回到神面前没有真实。你来到神面前，神有办法。你要与神和好，你就能与人和好。你不能不要与神和好，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与什么人和好，那这个是白干。几十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的冤仇都有。世界上读历史的人一定发现很多冤仇，就是读什么人的故事，就是充满了冤仇。神对付敌人只有一个办法，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很有把握，怎么？神的儿子不但只死了，已经复活了，这个冤仇接了，在神面前接了。不但只啊，神赦免我们的罪，每一次一想起这个宝血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这么样的一个称义，是这么样一个和好，什么时候你要，什么时候都有。第三件事情是说到我们的生活，所以生命靠血称义，关系靠着神儿子的死啊，然后呢还要附到我们的生活。下面的生活说怎么说的呢？他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生或者是生命啊，既然已经称义和好，下面一个就是得救了。得救呢就说到我们的生活，做到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要得救。从前我是这样做的，现在是得救的方法。从前我是那样子想的，现在我的思想也要被拯救。从前我是定义这样子做就一直做到底的，现在呢我不敢了，我没有自己强求的意志，我不勉强，我只靠主了。是不是我们姊妹的见证？这个叫什么？靠着他的身得救。我们信的主不是一个死的主，我们信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主，所以他的身可以叫我们凡事得救。只要你愿意把他接到心中做你的主，你就可以靠着他的身得救了。好，我们读下面一段的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三章第一节。节目单上也有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子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里说到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啊，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我们不去说它，因为说到以色列国的一些事。其余的各家那就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啊，我们在神的眼光中啊，本来不是他的子民，但是呢现在因为神预备了一个什么，大家说预备了一个什么？泉源。神预备了一个泉源啊，所以其余的各家都要这样子。怎么样子呢？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所以这里说到啊，本来呢人都是全部都在一起的，现在呢男的女的不在一起，男的分开，女的分开，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个人都在神面前懊悔自己，不再想到啊，就是男女在一起呢就有欢乐啊，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人生有趣的事情都是男女在一起才能发生的啊，建立家园，一同喜乐 party 等等 whatever you name it 啊。那但是呢现在因为什么，个人都要安静，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懊悔自己，所以圣经里头的一句话就说到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罪这个事情。 罪我们一开始就说到，罪是不要神的，罪是在所有天然生命的里头与神俱来的，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个俱来法。那有些人说是一个化学的作用，有些人是说的一个心理的作用等等，很多人讲罪有不同的讲法啊。那圣经里头呢说有以神为神，这个就是什么善，不以为神为不以神为神，这个就是罪的开始，罗马书是不是？所以不以神为神，不当神是神，不要神，抵挡神，一切都会发生。但是开始的情形就是不以为神，神为神。但是罪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生命里头表现的有两面，一面呢是一个女性的罪，一面呢是一个男性的罪。罪呢的表现呢，有阴的一面，有阳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圣经里头这样子读出来，哎，犯罪的开始呢是由亚当跟夏娃做的。亚当的罪跟夏娃的罪不太一样，夏娃呢是受到引诱，是不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他抵挡不了仇敌的诡计，他就做了神所吩咐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呢，他是因为软弱，他是因为被引诱，所以呢他误犯了罪。亚当不一样，神把更重的罪放在谁的身上？亚当的身上。罗马书说亚当是什么？因着义人的悖逆，因着义人的不顺服，就把罪带进世界来，还不是夏娃犯。所以亚当犯的罪跟夏娃不太一样，神把这个罪的算在亚当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知故犯，神已经跟他清清楚楚的讲了，神说吩咐他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呢他不以神为神，神说了他还去干，这个叫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罪是男性的罪，那不是说男性在犯这个罪，女性都是被引诱，不是。今天我们有父亲有母亲，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两种的罪，有时候我们是被引诱犯罪，那你就从今天开始就知道是因为你软弱受了试探，你靠自己的力量抵挡不了，所以你犯了罪，这个叫一面的罪。这个圣经里头叫的是叫什么？过犯。另外一个罪呢，明知故犯的罪，那个罪叫做罪恶。所以我们都有父母，父母都有父母，父母的父母都有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一直数上去就是亚当跟夏娃。所以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亚当的明知故犯的罪，也有夏娃的因着受软受试探，软弱不抵挡，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对付罪两个情形，一个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你要逃，不要以为靠自己能够抵挡，对不对？圣经的教训。另外一个呢，当你要做这个犯罪的事情，你要什么呀？你要靠着耶稣顺服神的生命，你来胜过。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常常就是这么样的一回事。但是呢，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胜得过，也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当神在那里做一件奇妙的事，接着先知撒迦利亚在预言一件事，预言什么呢？有一天那日什么，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蒙神的光照，我们会很清楚，不会再找借口。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自己里头的罪是悖逆神的罪，明知故犯呢，还是是真的是自己的软弱受不了这个试探啊。两个对付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今天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讲福音，不讲福音的里头很多的事情，讲福音就很简单，你来看什么神预备的一个全员， 无论你是明知故犯的罪，有些人说明知故犯的罪没那么简单对付吧，哎，神给你一个泉源，不是给你两个泉源。虽然我们里头的罪啊，动机有时候是不一样，男的是明知故犯，女的是啊是误犯，但是在神那里只预备了一个泉源，同一个泉源可以洗净各样的罪，所有的罪就恨不浪就这么样两方面啊，只要是罪就来这个泉源，唯一的泉源可以洗净。这个泉源我们刚才就说了，是基督宝血，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啊。罗马书说到这个是神爱的显明，撒加利亚书说现在这个已经发生，当那日只要懊悔自己，只要回转来到神面前，这个泉源还是可以洗净我们，神预备了。所以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早在基督来之前，先知已经预言这一天的来到。为什么？神为他的子民预备的。那什么是他的子民呢？下面就怎么说呢？凡求告主名的，对不对？我们还没念呢，第六节第九节我们来念一下。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当这个全员的预备是怎样预备的呢？有人看见耶稣基督什么受了一个伤，所以他们就问，哎，这个伤怎么来的呢？那基督这个是先知在好早以前就看见了，基督就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两臂都受伤，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亲友不认识他，神自己的子民不要他。所以还不是罗马书说罪人啊，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人而已，是连自己人在自己的肉身里头都不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基督被犹太人出卖，基督被犹太人控告，基督被犹太人送上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一直的说，不是人可以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怎样舍去也可以怎样取回来。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一切的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来的目的，虽然我们罪人当中有两半人，一半叫做什么敌人，一半叫做亲友，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这样，你愿意做神荣耀的器皿，你愿意做神爱的显露，你就发现来来去去你也是对付这两帮的人，一半是你家中的亲友，一半是你所不太喜欢的亲友。但是呢，说实在，十字架的功课要十字架的要求不在敌人这方面，在哪一方面？通常在你亲友的当中，特别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发现常常跟你干上的是什么人？亲友，是在家中就是家里的人，在神的家中就是神家里的人，常常都会干上。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怎么样的事呢？钉十字架是要每一个圣徒也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对不对？十字架的道路上奔跑，大家有没有记得这句话啊？是 第一首歌嘛，今天唱的啊，所以今天两首歌都唱得非常之好，恰恰就是我们要讲的信息啊。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怎么样？都是十字架上的路要奔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是一个得救的门，在这里是一个得救的路，在这里是一个信靠神的路，在这里我们来领受什么是对付自己啊。十字架上叫我们怎么舍了自己的性命，可以夺回。这样子的人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不但只今天挽回了我们，那我们也有一个使命要去挽回什么？我们的亲友。所以信耶稣还不是只是今天为着我们个人自己，还要为着我们个人的亲友。你信了，你的家人也可以逃避神的愤怒；你信了，你的家人也可以与神和好；你信了，你的家人也可以一同得救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好不好？不是只是为了我要得什么，我要得祝福，我要得什么，我要得幸福，都会给的啦啊。但是呢，神的目的还不止这么一点点，神的目的要我们都得，神要得着我们，也要得着我们的亲友，得着我们的全家。因为救恩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已，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凡是求告主名的，到那一天就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神也说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曾经拒绝了主，今天接受了主。那从前我们把主赶到十字架的路上，今天我们自己愿意在十字架上的道路上来奔跑。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这样子彰显，今天我们知道怎样在自己家人当中出路，今天我们知道怎样在神家出路，今天我们知道救恩不是为了我而已，救恩是为了神得着我，叫我们可以得着万有。好，那我们再读下面一段，哥罗西书1:20-22，这段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我们一起来念。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信神爱的显明。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叫做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曾经抵挡他的人，流出他的血赎我的罪。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叫做因着他我可以与神和好。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叫做因着他我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因他的生命我们可以得救。所以信耶稣是三件事情，一件事，头一件事情是说到我们的生命称义，第二件事情我们的关系与神和好，第三件事情说到我们在凡事上都靠着主的生命得救。这个叫十字架上的和平。这个和平在神的眼光中不只是为了少数的人，是为了所有的人，不是为了人而已。这里圣经说地上的天上的万有都是靠着十字架上的和平在神面前能够成立。一切不在神面前能够成立的，不要神十字架上的和平，这一切有一天的终结还是要面对神的愤怒。所以要么 跟神和好，要么做神的敌人。十字架就是这样子的，中间分开两半。所以我们来领受十字架上的信息，我们看见的是和平的一面。有机会我们还讲一下十字架上啊拒绝的另外一边的那个是很可怕的，神的愤怒。那我们今天不谈那个，我们今天只谈和平的这一边。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今天是我们能够啊因着信主能够得着这么样一切的恩典、地位、丰富、荣耀，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天上地下之间有这么样一个人叫做什么？我，大家自己讲自己的名字啊。天上地上有这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有没有讲自己的名字？你有，你就是信主为你成就了和平，今天以后你就是主的子民，主就是你的神，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关系，有新的生活，叫我们凡事都得救，并且得救到底。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唱一下诗歌好吗？
爱救了我，
哦，
救了我，
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上的光，爱救了我，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上
救了我，
爱救。
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你爱拯救的见证人。主，我们曾在世上漂泊，我们曾在罪中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你救拔了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大胆的宣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都是这爱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蒙你拯救的见证人。主耶稣，我们求你早间哦，借着你仆人的宣讲，借着我们所唱的诗歌，借着我们姊妹的见证，夺我们的心，叫我们再一次开眼认识你自己。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早间与这样的聚集同在。我们的主，你不偏待人，你怎样救了我们，你也怎样拯救所有愿意相信你、寻求你的人。主啊，这样的救恩现在就临到在这里还没有接受你救恩的哦，感动我们的心都来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